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五节。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五节，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后半句再读一遍：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你相不相信这句话？神喜悦你，说我怎么敢想有这样的事？神不惩罚我就够了，还要喜悦我？可是这是神的话，这真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美事啊！神喜悦你，像新郎喜悦新妇啊！神是天上的新郎，我们是他的爱人，是他所喜悦的新妇。所以，如果我们对这句话深信不疑，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你就会知道说，我是被我的神所爱所喜悦的，我就是神的爱人，就是神的心腹，这样我就能够在我跟神的关系之中欢喜快乐。我也会很想要亲近这位喜悦我爱我的神，我要来享受神的爱，我要来享受神的同在。那这样的了解跟经历会带来深刻的安全感跟满足感，即便有时候人他弱在软弱之中，可是他想到我的神仍然深深的爱我，要得着我，要赐恩典跟力量给我，他就会刚强起来。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去说服神来爱我喜悦我，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他热切地喜爱我们，他很想得着我们。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仍然努力地在那里竭力追求认识他，免得我们将来在天堂，像我昨天讲的要补太多课。昨天晚上昨天下午如果你没有来听那一堂道，太可惜了，要补课，要补听，是我们仍然努力地在追求他，而且想要更长大成熟，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真的很盼望与神更加的亲密。所以每一天我们在那里寻求神，我们在灵里头看见神，听见神，我们要跟神有一个真实的交通，要跟神一个真实的连结，这是很要紧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跟神有这个真实的相交，不是你从事某一些属灵操练，比方读圣经、唱诗歌、祷告等等。当然有的人连这些最基本的属灵操练都没有，那真是太糟糕了，太不像一个基督徒了。可是有的人他虽然有这些属灵的操练，但他还没有借着这些属灵的操练进入一个与神更亲密的关系。一个弟兄他发现他自己落入一种灵里枯干的光景，他也觉得他情绪常常不是很稳定，灵性跟情绪是有关系的。一个人灵性越来越稳定，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他的情绪也会稳定下来。而这个弟兄就发现他的灵性跟情绪都落入一个枯干的光景，他也发现他已经有好一段时间真的他没有固定的在那里读圣经祷告了，他被别的事情引开了。他发现他自己的问题之后，他就下定决心，那这样好了，我每一天提早到办公室，这样呢我早一点到办公室，同事们还没有来，我可以在办公室用一段时间呢到神面前读神的话语。好，第一天他到了办公室，看看自己的桌子，桌面上散布的东西代表着那一天他需要处理的事情。哎呀，这些事情都在呼唤着他， 他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把他们撇在一旁，先不理这些事，坐下来打开圣经开始读。他在心里头默默的读，默念一些经文，他尽本分的用这些经文，一面读一面也觉得我是在用这些经文祷告了，所以呢我一面读经一面祷告。可是他就发现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他里面的枯干一点都没有减轻，事实上他觉得他可能比刚到办公室的时候更加枯干了。所以他想说也许我应该想办法补救这个问题，他就再把他的经文读一遍。这是他用更慢的速度读，而且每一句有点停下来思想。那这样停下来思想的时候，就会看到桌上的东西，就想说哦，我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处理。可是呢他还是勉强自己把整个一章圣经读完了。可是他就发现他灵里头枯干的情形跟刚来的时候一样。好，他又从头再把这章圣经要重读一遍，看看自己有没有漏掉什么能够激发能量的重要真理。他才读了三个句子，他就觉得有个恼人的感觉浮现。过一会儿他觉得这个感觉在脑海里面是一句话， Bob 把书放下跟我说话，好像神就在跟他讲话了，叫他把书把圣经放下来，来跟神说话。哇，这是一个转捩点，神呼唤他要来跟神面对面交通。所以他开始放下圣经，开始跟神交谈，然后在灵里头继续更精深的注视神，亲近神，等候神，直到他灵里面的深渊跟神的深渊互相响应。主耶稣曾经跟法利赛人这样讲，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是很多好基督徒知道他应该要读圣经，可是呢好像他的读圣经变成一种表象，只是一个操练而已，并没有把他引到耶稣的脚前，没有把他引到耶稣的面前，跟神一个面对面真实的相交。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分辨灵命的操练跟与神真实相交之间的差别的话，那我们自己会常常觉得灵里头不满足，而且我们传递给别人的也是一个操练一个要求而已。这样做你等于是在教导别人敬虔的形式，形式而已，里面缺少神同在的大能，也缺少与神亲密的关系。所以神对人类灵魂原初的设计，就是要人来领受神自己，人是要来承载神荣耀的同在，要来充满神的爱，然后把神可以传递出去，可以彰显神的荣耀跟神的爱。所以基督徒生命当中很要紧的一件事情是要来寻求神自己，你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相交，你可以得着神荣耀的同在非常的丰富，然后学习在生活跟工作中借着顺服，借着遵守神的命令，借着信心来保持与神亲密的连结。我们生活跟工作的能力是来自神，我们一定要在信心跟爱心当中与神连结，做神的爱人。你知道一个爱人会比一个雇工更加乐意的服侍神，而且一个爱人他紧紧靠着良人，对不对？他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他不会靠他自己的力量去服侍，他与神紧紧的连结，就源源不绝的从神支取那个爱的大能。我们来看何西阿书二章十六节，何西阿书二章十六节， 何西阿书二章十六节，二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这个医师是我夫，我的丈夫。巴利的意思是我的主。所以那日常常就是指着教会的时代，圣灵做工奇妙的日子。神呢是我们的丈夫，而不是我们的雇主。神的子民身为仆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仆人，我们当然会顺服神。但是神更希望我们知道，我们不只是仆人而已，我们是神的爱人。这样子身为仆人的劳苦，会被身为神的爱人的那种喜乐跟力量所取代。那个爱的热情跟喜乐也会取悦我们所爱的神，我们所爱的天上的丈夫。所以我们就不再被责任所捆绑，因为我们可以因为寻求神自己，亲近神自己，我们就经历到与神之间那种超越主仆的关系。我们会更加勤奋地为主工作侍奉，可是我们是以爱的方式，以更亲密的方式来顺服神。所以我们要看自己是神的心腹，神要你成为他的爱人，他要你成为一个做工的爱人。你的身份是神的爱人，不管你在做什么，你都是在服侍那位你所爱的神。不管你手头在做什么，包括你在公司里头的工作，那个就是一个侍奉，向着神的侍奉。所以我们要先认识我们的身份。我是一个神的爱人，我不是一个挣扎着要爱神的仆人。很多人要挣扎着去爱神，不是的，这是神给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爱人，我们应该这样认定，这样承认，这样看自己，因为神就是这样看你的。所以我再讲一遍，你是神的爱人，不是一个挣扎着要爱神的仆人。所以你是因着爱而工作，因着爱而侍奉。所以爱神，追求神自己，永远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爱神自己，追求神自己，在这件事情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的。所以每一天我就是要跟这位爱我的神紧紧的连结，神自己，神的同在成为我的产业。所以我们那么爱神的时候，我们自然很渴望在灵里头常常触摸神，一有空我们就想回到里面去亲近神，再次摸到神的同在，再次来享受神的爱。我们不会一有空就赶快滑手机，谁给我信息了。我们不要太爱手机超过爱神。有人说刘牧师很讨厌手机，其实我不是讨厌手机啦，手机如果你善用的话有很大的益处，可惜今天很多人都是对手机上瘾，所以滥用手机，爱手机过于爱神。可以没有神的同在，不可以没有手机，对不对？很多人就是这样。所以手机在他生命当中是居首位，我反对的是这个东西。好，所以我们一有空就是回到里面去亲近神。如果有个地方神不去，那我也不敢擅自行动。如果神前进，我一定要跟上去。沙雷的圣方记，他把那个从神来的感动，他说这种感动就像一个内在的吸引力，要吸引我们，也成一个内在的动机。有时候神也会在里头责备我们，让我们良心不安，我们都要顺服。有时候神会在我们里面放下一些亮光跟观念，那我们要学习顺服。他告诉他的一个学生菲罗西， 他说：“菲罗西啊，下定决心吧，预备心去接受从神来的感动。当神的感动来到的时候，待他们如同天上君王派来的使者。这君王渴望和你有夫妻般的感情，你要平静地接受神的提案，你要思想你曾领受的爱，你要把这个神圣的感动珍藏在你心里，你要用完全的、充满爱的、永久的同意，默然接受神圣的感动。”然后他有智慧的劝这个学生，他说：“你也要留意，要投入教会团契，就是你要把这样的感动用到重要事物上，会有不寻常的运用的时候，那么你必须跟你的劝告者商量。也就是说，有一些事情不是你只凭感动去做。所谓圣灵的感动，那是一个主观的感觉，对不对？你还要透过神的话来查验，我这个感动有没有违背神的话？如果违背神的话，那这个感动一定不是出于圣灵的。还有，你可以求神透过处境，那个环境来对你说话。有时候需要有一个环境的印证，比方你有感动去某一个公司工作，那个环境就是人家那个公司要用你，对不对？需要透过环境有个印证。有的时候你也可以求神透过对该处境一无所知的人对你说话。那这个圣方济叫他的学生呢，他们都有一个他属灵的遮盖，一个劝告者，他说你要去跟你的劝告者商量。有时候我们去跟一些我们知道灵命比较深的人去跟他们商量一下，我这样做是不是准确，会帮助我们不至于走错路。所以呢，如果上帝要你去做某一件事情，那你可以求他有三个印证。第一，透过他的话；第二，透过那个环境的印证对你说话；第三，可以透过对该处境一无所知的人对你说话。当然这三种印证不是一个规定，可是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能够保守我们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中。因为我们没有哪一个人是孤岛，所以我们的人际关系很重要。当然最要紧的是我们跟神要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跟神跟人这两种关系都对了，我们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安全的保障。那么所谓神亲自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那个神的声音常常有某一种力量，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而且有一种语气是一个确定的语气，而且某一种内容。你知道神常常是用意念来跟我们沟通的，可是我们需要在一生的里面继续的学习聆听并分辨。那如果你常年的追求神，你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你熟悉神的话语，你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某一些决定会很精准，会很精准。因为我们是神的爱人，我们可以在神的国中与神亲密的同行，亲密的同工。有人可能会问说，我过去曾听过主的声音，也蒙主的带领，这一次呢好像主又再次跟我说话了，但是有过经验真的就不会出错吗？会的，当然会。所以我们一生就是要继续不断的追求神自己，我们渴望跟神更加的亲密，渴望更明白神的心意。有的时候我们虽然得着感动，我们又觉得这个是从神来的，可是当事情你去进行的时候， 你发现发展得非常不顺利，原因可能是这件事牵涉到某一些人，而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他们当然也不会去遵行神的旨意，而神也不强迫他们。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旨意在地上要实行的时候会经历一波三折，但我们知道会有胜利的，靠着主的爱、主的恩典、神的智慧，得胜有余。另外有些时候你祷告了老半天，你发现神的旨意没有向你显明，那是因为别人的选择，牵涉到别人，别人有他的选择，那我们也不必因此以为神没有带领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事当然很重要，我们知道神的手引导我们也很重要，但是还有更重要的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告诉我们的。他说呢，虽然有知识、有先知、讲道之能等等这些，但这一切都是有限的。他说其中有最大的三样，哪三样？信、望、爱。所以有时候好像在一些时刻你会感觉神的旨意好像不是很清楚，你觉得好像有一点在一个黑暗的时刻，可是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我们仍然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会跟我们同在。所以基督徒最成熟的表现并不在于他可以一直听得到神的声音，而是不论何时何地他都能够凭着信、望、爱站立得住。就算神沉默不语，我们仍然在信心中紧紧的与神连结，我们仍然在爱中与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一直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主耶稣自己就是这样，对不对？他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主耶稣一直与父神同在，就在十字架上他为了承担全人类的罪，天父把全人类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的时候暂时掩面，就那个时刻他呼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在那个时候他失去神的同在，可是却是为着我们承担我们的罪。所以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可以随时随地回到里面享受神的同在跟神的爱。劳伦斯弟兄这样讲，他说我不是拼命的想要把自己塞进某一些规条，我就是用爱、用谦卑还有对神全然的信靠活着。我就是用爱、用谦卑还有对神那个全然的信靠活着。你知道有的基督徒他们不注重培育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就是忙着工作，忙着成就他的事业，忙着服事，那因着努力工作当然他的工作会有成就，因着很殷勤的侍奉他的侍奉也很有果效。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这个基督徒他没有回到里面去寻求神自己，他没有继续深刻的与神相遇，没有真实的寻求与神更加亲密，他迟早会发现自己的灵命破产。所以很多人工作到最后，服侍到最后，落入沮丧。有好些传道人到后来觉得一切都很无聊，但是很多人他们就是默默的承受他们的不满足。好些人他们被神使用，有的人呢神使用他们做那个医病的侍奉，他们用他们的手医治病人，许多人神使用他们话语激励别人，改变了别人的生命，许多人神给他们异梦异象，去接触到一些超自然的领域。但是在这些经历之后，他们的灵力仍然感到不满足。 尽管他们个人灵命破产，灵命枯干，可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事工仍然继续开花结果。但是这种情形绝对不是神想要看见的。神是我们的丈夫，是我们天上的新郎，所以他最想要的是跟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就是很渴望让他的爱，他的同在真实满足我们的心。神渴望得着我们，因为他喜悦我们。当我们感受到自己是被神所爱，被神所喜悦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单纯的信心，仰望神，从神得着更多的力量跟恩典，来继续不断的顺服侍奉，面对困难。而且我们心中越来越明白，神恋慕我们，像雅歌里头告诉我们的，我使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神恋慕我们，我们就会用爱跟喜乐来侍奉，我们会在神的爱中喜乐，在神的同在中喜笑，我们也会渴望跟神越来越亲密。我们不会把所有的好事摆在神爱神之前，所谓的好事当然包括工作侍奉行善等等，你所认为的好事，我们不会把这些好事摆在爱神之前。工作侍奉行善都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但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自己永远要居首位，这是最大的诫命。关键不在于知识，而在于关系。 It's not what you know, it's who you know。 关键不在于知识，而是在于那个关系。 It's not what you know, it's who you know。 你认识的是谁？所以与神保持关系，你真的认识你的神，这个是基督徒第一要务。你知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跟我们亲密的那些周围的人，好朋友，对我们的影响力随处可见的。一个做爸爸的很爱他的女儿们，有一天他在家里头跟一些同工开会，然后他就事先有跟女儿们讲，他说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你们自己在外头玩，不要来打扰这个会议。可是呢，就在会议进行当中，他就看见那个女儿们就这样子偷偷开门进来看着他笑，有的人就从那个窗户故意这样垫着脚尖从窗户偷看他。哎呀，这个爸爸哦，当下就没有办法专心开会了。他知道他实在不应该这样分心，可是他又难以控制。说穿了，他不过是宠爱女儿的老爸爸了。所以关键不在于知道，而在于关系。他与女儿们关系太亲密了，凌驾一切之上。所以这些老爸爸就说，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不好意思，麻烦你们等一下，外面有人，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我马上就回来。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爱女的脸庞在爸爸的心中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价值，所以这个老爸不得不从其他事物上转移开注意力来先照顾他们的需要。所以不管有什么重要的人来会见他，只要女儿们露出他可爱的笑脸，就可以获得这个老爸全部的注意力。因为那个关系，那个父女之间的亲密关系胜过一切。所以你知道，如果你跟你天上的阿爸父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一直把跟阿爸父天上的父亲那个更加亲密这件事情成为我们优先的选项，优先追求的事，其他一切都会跟着来。因为影响力 来自亲密的关系。你知道，你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你要跟他求什么，远比按着章法来向他提出请愿更有力量。也许有人会说，我们重规重矩啊，用神的应许来提醒神，我们照着神的话来跟神提出请求，我们宣告这些应许，神必成就，不是很好吗？对，很好，我们也这样教导人，按着神如磐石般坚定的应许提出的请求是好的，也有必要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那么爱神，你跟他有个亲密的关系，在你还没有祈求之前，阿爸父早已经知道你想要什么了。所以说你还没有求，尚未求告他，他就已经赐下来了。神常常用温柔的爱来回应你说，儿啊，女儿啊，你要什么？我的心腹，我能够为你做什么？你知道有一些家庭，他们有一种轻松亲密的氛围，那自家人很少需要求什么事，因为他们在家中可以自由取用任何需要的东西。家里的爸爸只会简单的问，需要我现在做什么事吗？同样的，当你寻求神的面，天父就见你的面，他要放下天上一切的事物，弯下来问你说，你有什么需要？你知道摩西所以蒙拣选，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这个法老王的手，这是因为他跟神有一个特别的关系。他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他与生俱来的才华，或是他对神所行之事的了解。摩西这个人，他选择要跟神亲密的同行，还要依靠神走向未知。他学习倾听神，而且顺服神。在西乃山那里，神降临，有雷轰、闪电、密云、角声，百姓很害怕，远远的站立，他们不愿意靠近神。只有摩西一个人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摩西渴望亲近神，使他胜过一切让百姓害怕的事。随着他跟神之间那个关系越加亲密的时候，他不但赢得神的心，他一祷告，神不能不听他的祷告，他对以色列人跟列国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亲密会带来影响力。摩西四十昼夜在山上亲近神，他沐浴在神的荣耀中，下山的时候他面皮发光，而且神把十诫还有建造会幕的细节都告诉他。可是百姓呢，没有亲近神，跟神没有亲密的关系，他们的心就偏于邪，为自己造偶像，去拜金牛犊，大大得罪神。这次仍然是与神有亲密关系的摩西跟神求情，神才没有灭绝以色列人。所以亲密的关系会带来影响力，包括祷告。可是呢，神实在不想跟这一群心偏于邪的百姓一起去迦南地。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3:12-18，请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3:12-18。33:12-18，请你们读好不好？
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 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摩西这段话跟神讲话的意思是，神啊，我很在乎跟你之间的关系，如果你不去，我也不想去。我跟你的百姓跟外面有分别，不是因为我们怎样，而是因为我们有你。如果我跟你没有亲密的关系，你不亲密的与我同去，那我的心就得不着安息。所以神就跟摩西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的心非常渴慕神，他渴望跟神更加的亲密，所以他跟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个祷告很要紧，如果我们也想要跟神有更加亲密的关系，我们必须学摩西这个祷告。神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啊，我渴慕你荣耀的自己，我可想得着你荣耀丰富的同在，求你把我再带进你荣耀的深处，与你有一个更亲密的连结。一方面我们这样祷告，神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另一方面，我们要在圣灵里更多的学习一个赞美跟敬拜，因为神就是借着我们的赞美跟敬拜，把他的荣耀显给我们看。在诗篇22篇第三节提到，那个圣洁的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为居所。圣洁的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为居所，所以我们在那里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赞美神的时候，神的荣耀就显降在我们中间，神的荣耀就居住在我们中间，神被高举，他坐在宝座上，就他的荣耀就显降，而且充满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居所。我们来看诗篇100篇第四节，诗篇100篇第四节，好，请大家一起读。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
好，他说你感谢，第一阶层这个感谢进入他的门，感谢使你跨进神的门，踩在神居所的产业的范围上，但还不是如此，你要赞美进入他的内院。感谢跟赞美有一点不一样，我们感谢神，因为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了一些美好的事，使我们想要表达感谢。而我们赞美神是因为我们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认识他的身份、他的性情、他的属性，或者我们认识他的法则、他的道路，我们知道他是配得赞美的。所以不管我今天过得好不好，我就是要赞美神。感谢好像来自于神为我做了什么，可是赞美不是看神为我做了什么，而是神本身就是配得赞美的。不管他最近有没有为你做了什么事情，一个弟兄叫李奇，他的眼睛几乎快失明了，我要这样讲，他说我仍然每一天要来赞美神，继续不断的赞美神，不管我眼睛的状况如何。所以借着赞美，李奇里面常常充满了荣光，没有落入黑暗的里面。他深信神是爱他的，神是顾念他的神，他是神所喜悦的神。眼睛没有得医治，不代表神不爱他，不喜悦他。 他知道得着医治的主，与这位医治的主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比得医治更重要。所以我们称谢进入他的门，我们赞美进入他的院。那神的殿不只有门，有外院、内院，还有至圣所。至圣所那是与神面对面看见神荣耀的地方。那敬拜，敬拜就是引我们进入至圣所，那个就是雅歌里头讲的内室，王带我进了内室，那个卧室，那个寝室，那个一个最深的地方，就在我们灵里头深处。荣耀的神就住在我们灵里深处这个至圣所。所以在这个敬拜的里面，我们屈膝俯伏在神面前，把我们里面的爱都倾倒在他身上。我们在神面前肃静静默的敬拜他，因为他那么荣美，他那么威严，他那么神圣，他配得我们里面所有的爱。我们要把所有纯一清洁的爱都来献给这位无条件爱我们的神。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四章八到十一节。我们看启示录第四章八到十一节。启示录第四章八到十一节，找到了，请你们读。
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是，你在这里看到那个敬拜俯伏，所以有时候敬拜是有动作的，有的人跪下来，有的人整个人好像趴在地上俯伏，表明他整个人是一个彻底的降服，俯伏在神面前敬拜。还有呢，他们把冠冕摘下来，把冠冕放在宝座前，就是把一切都献给神。他们用一个谦卑的、敬虔的、爱慕的心在那里敬拜神。他们把神所赐给他们的得胜冠冕自愿的降服，放在宝座前献给神。而他们讲一句话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最后这一句话，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个英文钦定本圣经说 For thy pleasure they areThey are and created， 就是万物呢是因为你的喜悦被创造而有的。万物是因着神的喜悦被创造而有的，所以神喜悦他所造的一切，而我们也是神所造的，所以神也喜悦我们。我们受造是因着神的喜悦，所以神也喜欢我们来这样敬拜他，与他相亲，与他面对面亲嘴。这个是希腊文的敬拜的意思。如果你去查考新约圣经里头的敬拜，最常出现的希腊字是 proskuneo。 pros 是面向、面对面的意思， kuneo 是亲嘴的意思。所以敬拜到底是什么？敬拜就是与神面对面亲嘴。有个爸爸，他里头有一个最珍贵的回忆， 他有三个女儿，他们现在已经长大了，可他常常想到他们小的时候，他的女儿们呢，常会爬到他的大腿上，就跟他撒娇啊，就毫不保留的，跟爸爸说：“爸爸，我爱你。”哈，然后就会把他的小手这样围着爸爸，这样子要亲一亲他爸爸，这样子啊。哎呀，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那双褐色的眼睛，充满深情的望着说 ：“Daddy， 我爱你。”哈。他说：“哦，这样的时刻让他一生难忘。”他当时呢就问他们说：“宝贝啊，你想要买什么东西吗？你这样把我绕着这样来一个柔情攻势，你要什么吗？你需要什么吗？”他得到回答的是：“没有 ，Daddy， 我们什么都不想要，我们只想要你。”哇，女儿们当时不明白。在这种柔情攻势底下，就算要老爸散尽他户头里所有的钱，老爸也甘心情愿的。这种无条件的爱，真的会让一个爸爸内心软化，变得慷慨起来了。可是一个孩子，他跟他爸爸说：“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只要你。”这是多么的可贵。对天上的阿爸父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就是从心里面跟他表达我们渴望他的爱，我们渴望他的同在，这种无条件的敬拜也会柔软融化这位万王之王的心。你知道青少年他们总是过分重视同侪的这个影响力，很重视同侪的那些意见，这样，所以有时候他们会压抑心中对父亲的感情，有的青少年会这样。可是我们不要让这种青少年的现象拦阻我们对天父的敬拜，那样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尽情的敬拜是常态而不是特例。我们永远不会老到无法坐在天父的大腿上，我们不需要因为胆怯羞涩而跟父神保持距离，我们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回转成小孩子的单纯，常常靠着耶稣的血坦然进入里面的至圣所，去与神面对面亲嘴，去敬拜他，与神一同坐席。到神面前你需要摘下你头上的冠冕，那个意思是你要把自己归零，你要倒空一切，你要谦卑地俯伏在这位万有之主、全能主面前，对准他的心来敬拜。我们在那里敬拜神，一直在敬拜，毫无保留。就像圣经里头记载一个女人，在马可福音14:3-9，提到有一个女人，她辛苦的工作了一年，用她一年的工资买了一瓶非常贵重的香膏，没有想到来到耶稣的面前，她竟然打破这瓶香膏，把所有的香膏都浇在主耶稣的脚上面。因为这个女人对耶稣的爱是非常真挚的，主耶稣他在心目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主耶稣是他的最爱，所以他甘心乐意把他所拥有的，也许这个就是他的储蓄，他所有的储存的财产，他把拥有最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破了，要完全献给主。因为他跟主之间有一个爱的亲密关系，才有这种打破玉瓶的敬拜。这种打破玉瓶的敬拜无法令神忽视，神没有办法忽略的，神早就闻到那个膏油的馨香之气了，他一定会有回应的。所以敬拜的人需要全所有奉献，敬拜的人需要真实的被神破碎，敬拜的人他的眼目那么单一， 他来敬拜神的时候，他真的只见耶稣不见一人。这个女人就是这样，她只看见耶稣，她听不见门徒在批评她的话，门徒觉得她太浪费了，而她根本就听不见别人的批评，她只知道主喜悦就好了。她只听见主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主还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主还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是我们传福音领人归主，让别人也可以得着永生，这是非常要紧的侍奉，也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神交托给我们的任务。但是不能停在这里，不能只是把人带到主面前让他得着永生可以上天堂就够了，我们还要引导人进入像玛利亚这样子打破玉瓶的香膏。这个人必须做主的爱人，他必须来跟主建立一个爱的亲密关系，他要常常追求主，常常被圣灵充满，他里面积蓄那个圣灵的膏油，所以他可以把这个爱的香膏献给主，让主心满意足，让这个爱的香气可以发出来，也去影响别人。最后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三篇五到六节，诗篇二十三篇五到六节，诗篇二十三篇五到六节，找到了，请你们读。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
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这里提到什么？敌人，你有仇敌的，不是你公司那个讨厌的同事，就是魔鬼。敌人呢，他要破坏你跟神的亲密关系。魔鬼嫉妒你跟神之间有亲密的连结，你觉得在这山上真好，追求了几天，主的同在那么丰富，一下山怎么就遇见一大堆麻烦的事情？你会跟主耶稣，我在山上不是好好的追求你吗？你怎么没有祝福我，让我一下山就遇到这些事？不要忘记，你有敌人，他嫉妒你跟神之间的亲密的连结，他就是会想办法要让你遇见一些事情，让你分心，来破坏你跟神之间的宴席。他说你为我摆设宴席，主就是常常要摆设宴席，让我们跟他一同坐席，主常常要用他的油膏我们的头，使我们的福杯满溢。所以你下山之后，你遇见一些事情，千万不要因此分心，千万不要让这些令人分心的问题扰乱了你的敬拜，使你不再专注于神，转而去对付仇敌。主胸怀中的朋友老约翰这样跟我们讲，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在你里面的主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不管魔鬼怎么样在世界上，在你的周围兴风作浪，你要忽略他，你不要理他，你不要看他，你仍然专注于神，仍然全心全意的敬拜爱你喜悦你的这位神，这样你就会看见拯救跟供应随之而来。我在说不要分心，培养随时随地注视神的神圣习惯。不管你一下山，哇，一去医院看报告，是以非常糟糕的诊断报告书出现了， 或者你的手机出现了一则令你心往下沉的讯息，永远记得，神比你的敌人更大，神比你所遇见的问题更重要。如果你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你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神自己要去对付他，你的问题就是神的问题，神自己要去负责解决它。所以不要让你自己分心，或者被那些麻烦问题所催逼，而是继续回到里面，继续的赞美神，继续的在那里亲近神、敬拜神，继续把你的爱来献给神，继续的献上那个打破玉瓶的敬拜。你只要全心全意的注视神，无视于敌人瞪着你的眼睛，你继续注视神，注视神的荣耀，继续从神领受那个无限量的圣灵的膏油，你必定福杯满溢，大大的得胜，而且还可以把祝福流出去给别人。弟兄姊妹，我们受造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爱，时刻来领受神的爱，享受神的爱，与神一个爱的亲密关系。就在神的爱中，我们就变得无所惧怕，而且有能力来顺服神。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一生把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作为你的目标，这样你就不会为了觉得要成功而去侍奉或工作，你做这一切只是为了耶稣，然后把这一切要献给神。你知道我们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这件事才会让你觉得我成功了。我们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足以使我们感觉我成功了。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是什么样的人，比我们为他做什么来得重要。所以今天早上神呼召你真实成为爱神的人、敬拜神的人，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底下我们继续来追求耶稣。在中礼堂的人如果你喜欢在追求神的时间过来大礼堂，这里很欢迎，因为我们的讲台红色地毯有很多的空位。